拒绝失去自我，我是妈妈，更是我自己。人生能有真正喜欢做的事，不比恋爱中的心动更容易，所以不要怠慢它。是什么束缚了我们？我年轻的时候看过《廊桥遗梦》，其中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了一位家庭主妇，她的全部生活就是煮饭、洗衣服、照顾丈夫和孩子。她偶尔听一首喜欢的歌，会被孩子毫不犹豫地换掉，她也不做声，等孩子和丈夫离开，她会再把电台转回去。光着脚在屋外吹风，似乎是她离自己最近的时刻，即使她每天围着家团团转，孩子们也几乎不跟她交流。一天，村子里出现了一名摄影师，这名摄影师成了主妇挚爱的情人，他们亲密无间地相处了几天几夜。后来，摄影师邀她一同离开，远走天涯。她收拾好了行李，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她那么爱他，但最后对他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一个女人一旦选择结婚生子，一方面是她生命的开始，但另一方面，更多的也是结束。她在影片里说自己没得选。大概是斯特里普演得太好了，结束这个词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那年我单身未婚，对婚姻和怀孕充满了未知的期待和恐惧，就像现在很多年轻女孩跟我说自己不想生孩子，是因为听了太多这样的声音，生活中充斥着孩子、工作、家庭、老公，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时间和朋友出去放松，要给孩子花不少钱，自己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忙到忘记吃饭，挤时间做家务，没心思装扮自己，感觉自己的生活要画一个句号了。我的一位女性用户曾给我留言，11岁的大女儿在厨房门口给我读她喜欢的作品段落，我突然想起曾经自己也是这样喜欢读书，还在高考全省文科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年少的时光里，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保姆，而且是无心的，一做就是19年。老公说我不是保姆，我觉得他说的对，因为我还是司机、家教、家庭医生、清洁工、厨师、采购、总招待等。我问他，你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保姆吗？他没回答，他肯定从没想过，因为他是每天都想着去拯救世界的人。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看到这种话，我总会一遍一遍地对他们说，别忘记，我们是妈妈，我们更是自己。但这句话会引发更多声音。是啊，我们也想做自己，但是太难了。妈妈这个身份承载了多少，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并且我也经历过这种吞噬感，甚至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妈妈这个身份上拥有了完全独立的意志。但是，随着我对这个身份和身份背后的束缚理解的更多，我离自由也更近了一步。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觉得自己这么难？这种束缚感从何而来？如果深究，你会发现，妈妈这个身份充满了生理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的惯性。生完孩子之后，各种和生殖有关的激素会使我们的大脑产生变化。妈妈们会把跟孩子相关的认知排在大脑认知的第一序列，对孩子的需求变得更加敏感。所以深夜孩子一翻身，妈妈就容易惊醒，但爸爸则毫无反应。也正是因为这种母性直觉，忽然让我们变得仿佛有了三头六臂。从繁忙的事情中抽时间，带孩子去看医生，准备着问医生的问题，还能随时在大手包里拿出零食和玩具来哄孩子。这种生理层面的变化，让妈妈不自觉地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要身份。除了生理层面的惯性，社会文化层面的惯性也对我们有很大影响。 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书里对这一社会发展路径做过详细的分析。原始社会是单系抚育结构，抚育一般是由母体单独负担的，这是因为在生理层面上，雌雄生殖细胞就存在区别。雌性生殖细胞含有幼小生命体所需要的营养，而雄性生殖细胞则不具有。但是为了人类能生存下去，群体就要提高效率，因而就产生了分工协作，其中就包括养育后代。为了保证人类社会的延续，孩子必须有人抚育，需要有抚育的基本团体，而这个基本团体一般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所以在生育孩子之前，抚育的基本团体必须先组成。费孝通先生将这种男女相约共同负担抚育所生孩子的责任定义为婚姻。有了婚姻，组成了家庭这个单元之后，就牵扯到了分工。但是为什么甲要带孩子，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中，而乙却不做这种事，在外面狩猎社交呢？分配工作必须有个能说服被分配者的理由，这个理由多少要根据甲和乙原本有一些不同来建立，例如年龄、性别、皮肤的颜色，甚至各种病态等。而性别可以说是最普遍的理由了。不只是在中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加里 S. 贝克尔曾提出产出互补的家庭经济理论，丈夫和妻子各司其职，分别经营市场和家庭，因此比分开经营更富有成效。绝大部分人在按照这种性别分工开展自己的生活，直到现在，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还有男做女工一事无功的说法。照顾孩子、搞卫生、做饭和开家长会，我们默认这是女性要去完成的。而社会对男性的期待是他在事业上闯出一片天地，女性向前一步坐到谈判桌前，渴望在事业上有更多成就，会被人质疑是否太自我，不顾家庭。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脸书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在2011年巴纳德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说了一段话，女人几乎从来不会突然做出离开职场的大决定，她们在一路上做了数个小决定，最终把她们带到了辞职的境地。或许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里，她们说，我会选一个不那么有趣的专业，因为某一天想要工作和生活能平衡一些。或许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第五年，她们会说，我甚至都不能确定我要不要去争取合伙人的位置，因为我知道自己最终是会想要孩子的。这些女人甚至还没谈恋爱，就已经在寻找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了，甚至为她们还没有承担的责任开始寻找平衡。从那时候开始，她们就默默地退缩了。理解了社会的这种新陈代谢，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为什么我们成为妈妈后会无意识地去迎合某种期待。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惯性。社会的新陈代谢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停止。未来，社会会发展到哪一步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作的女性数量一直在增加。1980年，25到54岁的女性在就业或寻求就业的平均比例为 54%。2010年，这一比例已升至 71%。在《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一书中，作者发现加里 S. 贝克尔提出的产出互补及其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和被大众认可的适当性下降得非常明显。当吸尘器、冰箱、洗衣机、洗碗机和已经做好的食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女性可以不必专门在家工作。随着医疗的进步，未来可能连生孩子都已经不是女性必须亲自完成的事情。 现在，女性进入职场的比例越来越高，女性企业管理者更加积极地参与着商业运作，女性主义者也不断发声，号召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实现男女平等。我这本书的诞生，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算是社会新陈代谢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开始时的男女分工，妈妈就是要为家庭付出更多观念，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那么随着社会发展至今，这些观念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至少早已松动。我相信你的身边一定有不少女性朋友，她们发展出了不同的人生路径。